今天早上的时间，黄子佳牧师要讲十字架与基督的使者。我们看见神当年差派英国的宣教士白牧师到这么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传福音，基督的使者带给今天我们所看见台上刚才弟兄姊妹他们的现实，以及在整个大花苗福音的开花结果。黄牧师，我们接下来请黄牧师第二。
基督的使者，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到处传扬主的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是讲十字架，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在人看是羞辱，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基督的使者一定明白十字架的大能，经历十字架的大能。在座每一位都应该做基督的使者，都应该明白而且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今天早上要用基督的使者与十字架来思想，先各位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二十一节，我读一节，各位读一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一节一同念。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继续一起念。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念。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保罗一生做基督的使者， 直到在尼罗王手下公元67年左右殉道在罗马，他有名的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先要说明为什么有人会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保罗活在希腊思潮影响的世代之下，希腊帝国公元前300多年统治地中海的沿岸，一直到了印度的旁边，到处推行希腊文化、希腊哲学，所以一般有教养的人、有身份的人、有学问的人、有地位的人，非常崇尚哲学的推理，从人的理性推理寻求宇宙的原则，产生宇宙观，寻求人生的道路，产生人生观，寻求人生的行为，产生伦理学，然后产生不同的派别，产生彼此的辩论，所以注重雄辩之术，许多学派辩论宇宙观，辩论人生观，辩论伦理学，这一些的确影响当时整个的希腊帝国。当罗马帝国用军事力量打败希腊帝国，统治了原来希腊帝国的版图，文化上、思想上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一般人喜欢哲理的推论、辩论的口才，那一些人生的思考，一提到十字架是愚拙的，人寻求的智慧是他们多年所习惯的这一些思考。十字架是什么？是多年流传下来到罗马帝国时代最残酷的死刑，没有一种死刑跟十字架的痛苦相比，除了先鞭打，然后用三根或者四根铁钉把人挂在木头上，手掌一边一根，有的两个脚是别在一起钉一根，有的是两个脚在旁边一边钉一根，都是微血管的部分慢慢的滴血，健康的人3天才会死。主耶稣因为受了一夜的折腾，被鞭打，流血过多，6个小时就断气了。那些强盗们两边都还没有断气，必须要打断他的腿。那为什么？因为据研究十字架的苦行，挂在十字架上呼吸非常困难，所以每一次的呼吸脚都要蹬一下下面的木头蹬子，当蹬的时候能够呼吸，而那个疼痛又从手上、脚上传到全身，每一次的呼吸都是痛苦，折磨到精疲力尽、血流尽而死。当时讲十字架的道理，提到十字架就是羞辱，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羡慕。但是保罗到处传十字架，他说 众人以福音为耻，众人以十字架为耻，但我不以福音为耻。我知道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他到处去讲，为什么？当时的基督徒很多人也以十字架为耻，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跟雅典非常接近，希腊的思潮在哥林多也是一个中心。保罗面临哥林多连基督徒都不愿意提十字架，认为这是愚拙，这是羞耻。但保罗后来跟他们说，人看为羞耻的，神看为是智慧的；人看为软弱的，神看为是刚强的；人看为是刑罚的，神借以拯救全世人。所以他高举十字架，永远高举十字架。为什么？是不是保罗没有学问？是不是保罗不懂高深的理论？其实正好相反。昨天我们说过了，他是顶尖的犹太宗教哲学家，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渐渐长大。加玛列是当时犹太法利赛党最有名的教师。我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保罗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毕业是第几名毕业？请回答。答不出来啊，正确答案是第一名毕业。保罗是加玛列学院那一届第一名的毕业生啊，这是保罗自己讲的啊。你们回去可以去读一读加拉太书啊。保罗说，我比我同岁的人都更长进啊。那么比同班的人都更长进，请问第几名毕业？还答不出来啊？答对了，我但听不清楚啊。保罗很有学问，他深深了解犹太思想的传承，从摩西一直传下来犹太的律法，犹太人的思想，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宇宙观，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的律法，保罗是精通的。所以他很年轻，三十出头就得到公会的权柄，到处去抓基督徒，逼迫基督徒，要他们否认耶稣，关他们下监牢。保罗是在法利赛党中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的佼佼者，很有犹太思想的一切装备。那么现在再问各位，请问保罗懂不懂希腊哲学？请回答。凭什么你说他懂？他犹太思想、犹太哲学、犹太宗教，我们说懂，刚才都讲过了。为什么他能懂希腊哲学啊？当然可以从很多面去看他啊。他生在大树，大树是一个希腊学问的中心啊，在那里很多学院、很多学派在讲学啊。但是保罗到底几岁从大树搬到耶路撒冷，到现在新约的学者还搞不定啊。有的说是很年轻才 小 baby 的时候父母亲就移民到耶路撒冷，有的说是保罗长大了到进加马列学院的时候才到耶路撒冷，今天早上不讲这个。总之如果是到加马列门下读书到耶路撒冷，那保罗已经是十几岁了，因为加马列不收那一些初级班的学生，保罗可能在家里在大树的会堂受很好的犹太教育和希腊文化的熏陶，然后进到耶路撒冷的加马列门下。那么也有可能很小的时候父母移民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长大。但是考你们各位一个问题，保罗悔改信耶稣之后先去大马色旷野进修三年，与主相亲，然后回到耶路撒冷传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面临严重的逼迫，有人就要杀他，保罗就离开耶路撒冷，逃离耶路撒冷。现在考的问题，保罗逃离耶路撒冷去哪里？答对了，好像那一边答对了，回到大树去了，回到他出生的老家。那么再考一个问题，保罗回到大树是默默无名的做一个传道者，到处在基利家大树传讲主的福音，一直到巴拿巴把他从大树找出来，找去安提阿。请问保罗在大树默默无闻传道大概多少年？因为答案都不一样，我也听不清楚哈。那我把我所了解的答案告诉各位，大概8年到10年，默默无名在基利家在大树做一个小传道，为主耶稣传福音大约8到10年，然后巴拿巴跑去大树把他找出来，带他到安提阿。在这里我附带劝一下在座年轻的传道同工，因为你们大半50岁以下，我劝你们出来刚刚做传道，年轻的传道希望一下就很出名，像宋尚杰一样，还是8到10年都默默无名？请问应该哪一种？
默默无名。
答案又不一样怎么办哈？好像默默无名声音大一点啊，那就答对了。希望一辈子都默默无名，不必被人看中，一定要被谁看中？
神。
被神看中，被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中，因为你做谁的使者？
神的。
请你按照圣经回答我，今天刚刚念过的，我们做基督的使者，你要得基督的喜悦，你是奉他的差遣，人看重不看重那是极小的事啊。请50岁以下的啊，50岁以下的青年传道同工啊，我可以有资格劝你们了，你们大概也猜不出我几岁啊，那是比你们老相当多了啊！不要求名啊！那保罗以后出来传道，神大大用他，有可能他这8到10年在大树默默无闻的情况下就好好研读了希腊哲学。那么根据另外一个很可能，希腊 文化因为渗透在学术界，影响宗教界，所以连犹太拉比严格的学校也会学习希腊哲学。那么这一切我是提出来，保罗很有学问的，很懂犹太文化，也很懂希腊文化，但是怎么证明？证明现在要再考你们啊！请问保罗到了雅典，曾经在雅典那个大神庙前面有一个小山坡，那个小山坡叫做雅略巴谷啊。这个雅略巴谷是当时希腊出名哲学家辩论的地方，演讲的地方啊。凡是上到雅略巴谷那个小山平台啊，平凡的人最好不要上去，没有学问的人不要上去，不懂希腊哲学的人不要上去，上去的人你会被问到问题，需要辩论，你要不懂在下面听就好了。考你们的问题，保罗上到雅略巴谷没有？保罗跟两个希腊人生哲学派别辩论啊，请告诉我三个字的是哪一派？斯多亚。四个字的是哪一派？哎，你们都不念《使徒行传》的吗？哈，伊皮古罗，啊，这是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从苏格拉底之后研究人生哲学、研究伦理学重要的学派啊。你要不懂，你就不要上去啊。保罗上去了，而且跟斯多亚学派，这是禁欲学派。以后跟伊比古罗学派，这个后来变成了纵欲学派。那么跟这两个学派辩论啊，要是我们到了雅略巴谷，请问我们是到上面去比较好，还是留在下面比较好？请回答。好像也有上面也有下面，搞不清哈。你们哲学好的人上去啊，我们哲学不好在下面听你们辩论。保罗就上去了。那现在我的结论就是，保罗希腊思潮哲学好还是不好？
好。
那为什么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保罗清楚晓得这些学问、这些道理不能救他，没有力量救他。他懂得很多，他照样活在罪中。懂得这么多学问，照样恨人，看到基督徒就讨厌。因为基督徒宣告耶稣是基督，他认为耶稣不是基督，他认为耶稣是亵渎神，因为他自认神的儿子，他自认与神同等，在犹太人观点中非常愤恨，所以看到基督徒就仇恨啊，仇恨到最严重。斯提凡传讲耶稣基督，保罗跟犹太人一起联合起来用石头打死他啊！保罗心里没有真的爱，有很大的学问，没有真诚的爱，没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啊！他实在是活在罪中。学问、道理、哲学不能救他，所以他说这个有什么可夸呢？这一切东西不能救我，但是他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 本是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救了他，耶稣给他显现，耶稣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以后真的明白了，耶稣复活了，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死里复活。所以他说，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而且现今活着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他的人生改变了，改变之后真的很奇妙，犹太人逼迫他啊，在尼罗王之前的罗马皇帝是不逼迫基督教的，当时罗马皇帝把基督教看成犹太教的一个支派啊，罗马帝国为了统治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民族，允许各民族的宗教可以自然发展，只要不叛乱，只要不产生骚动，地方平静就可以维持原来宗教信仰，所以犹太教被允许。罗马帝国搞不清犹太教、基督教的分别，把基督教原来是归类在犹太教里面，没有逼迫，一直到尼罗王公元64年夏天罗马大火以后怪罪给基督徒，然后逼迫基督徒。公元64年之前，保罗受到的逼迫都是犹太人，所以保罗说，犹太人鞭打他，好，再考你们，鞭打保罗多少次？不是40减1下哈，40减1下那是每一次啊，所以每一次打39下，一共打了5次。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面说，犹太人鞭打他5次啊，每一次40减1下，因为这是旧约犹太人律法的规矩，你违背律法可以打。最多40下，打41下打残废的你要负责，打40下没有关系，为了安全起见，都40下减1下，每一次打39下，打5次，然后棍子打3次，石头打1次。现在考你们，保罗恨不恨犹太人？恨还是不恨？不但不恨，爱不爱犹太人？爱到什么程度？昨天有一位讲员讲过了，他宁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只要他的同胞得救，他都愿意。现在再考你们，保罗被改变了没有？什么力量改变他？十字架的大能，那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保罗说，我不要讲那些高言大志，何必讲那些，那一些不能救人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福音讲什么？福音就是讲十字架。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所以每一位在座的，我们都能够说，十字架是神的大能。阿们。感谢主啊，人类的文明进步 就是能源不断的被发现，工业革命就是把人力、马力、牛力这一些风力、水力以后进步到用蒸汽机推动，以后发明内燃机用石油点燃来推动，慢慢我们发明电的力量，用电力推动，用核子能推动，用太阳能推动。但是这些能力没有一样改变罪人。你把一个小偷抓过来，把一个爱赌的赌徒抓过来，用电疗，你把他电到死，他都不会改变。赌徒还要去赌，当然死了不会赌。但是你用化疗，你用核子照射都没有用。要想改变罪人为圣人，唯靠什么大能？或者福音是神的大能，靠福音的大能，靠十字架的大能，把罪人变成圣人，把坏人变成好人，把强盗变成传道，把赌徒变成圣徒。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阿们。保罗自己蒙了拯救，他知道神托付他，神让他去做使者，能够把神的福音广传，劝人去求人来与神和好。什么力量在推动保罗呢？什么力量在里面感动？我提到三个动机，三个动机。刚才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一节，那里就提到第一个动机。十一节，我们既知道主是什么，请大家说。保罗第一个说，他为什么做基督的使者？为什么到处劝人，劝了人不听，还要求人？为什么？保罗说，因为他知道主是可畏的。上面讲的是对基督徒，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昨天我讲过了，我们基督徒要在基督台前，将来有公正公平基督的审判，基督也有他向运动比赛的赏赐。你如果多想一想，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结局，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呢？主有公义的审判。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骨肉同胞，没有信耶稣，他们的结局是如何呢？主是可畏的，必有公义的审判。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神是公义公平，他们若不悔改信耶稣，他们若没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没有机会了解十字架的大能，他们怎么跟神和好呢？他们怎么能得救呢？若是你想到主的可畏，希望产生传福音的负担。世界上有一个有名的基督教传福音机构，叫做救世军。他们组织像军队一样，有将军，有校级、卫级，有兵等等，一个组织。这个创办人他叫做 William Booth， 是英国人。 他在1865年开始办一个传宣教会，然后到了1878年正式成立所谓的救世军。他就劝告所有参加救世军的人存什么心，他说你要去心里面默想，想什么？好像一根不会断的绳子把你挂在地狱上空飘荡5分钟，你就懂得救世的重要了。当你那个绳子飘荡在地狱上空，大概你会听到那财主的呼声，财主在火焰中极其痛苦，呼喊我主亚伯拉罕啊，我主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啊！当我们真知道主是可畏的，我们的同胞还有10多亿啊，不认识耶稣，我们岂能不发热心呢？为什么戴德森来到中国？他在1853年来到中国，1865年才创办内地会。来中国的时候21岁，所以大约4年前17岁的左右，他就听到了这样的讯息。他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1亿6千万，这是1853年，中国的人口1亿6千万，现在13-14亿，每一年有1200万人过世，1200万人没有听福音，要与神隔绝，每一个月100万，每一个礼拜25万，每一天3.6万，那个时候1.6亿，现在13-14亿，大约要乘9倍。所以戴德森就把中国地图挂在他的卧室里面，天天为中国祷告。今天3.6万过世了，一个礼拜25万过世了，一个月100万过世了，一年1200万过世了。立定心志，我一定到中国传道。我们自己的同胞难道自己不管，都是外国人来管吗？刚才苗族的同胞们也是从外来的宣教士，难道我们的心一点都不关心？但愿神能够让你知道主是可畏的，没有福音，不听福音，没有耶稣，他们将要面临那可悲的结局，你就能不会无动于衷了。保罗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因我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主耶稣的大爱感动我们的心。保罗常常想，想什么？想耶稣的十字架，想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当当了罪恶的审判。保罗一想自己，原来我过去罪这么多，他到了晚年写提摩太前书，大概公元64年了，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他知道自己罪太大了，我是逼迫人的，我是亵慢神的，我实在是不配，我是罪人，但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耶稣基督差遣我。他常常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想到基督的爱，他就被爱所激励， 被爱所限制，基督耶稣神的儿子甘愿为我们死，我们对他的心不够热切，不愿意为他活，你就没有传福音的动力了。当你里面充满主的爱，你就会把主的爱分享出去，你就盼望别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享上帝无比的爱，同得神儿子舍命流血赎罪替死的爱。刚才我讲到戴德森，我再多讲一点啊，因为今天晚上戴德森的第五代孙子要来到我们中间啊，我感谢主，跟戴德森的第三代孙子、第四代孙子都熟悉啊，他们都在台湾侍奉很久啊。戴少贞牧师他送我两大本《戴德森传》啊，我就好好的研读，我就想到里面有一段很重要的、很提醒各位的事情，那就是当戴德森21岁，从英国利物浦坐船要到中国的那个情景啊，那个时候。小帆船只有470吨，要开5.5个月，大约6个月才能到中国的广州啊，所以相当有危险性啊，风浪的危险，有疾病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有意外的危险，很多很多不安心。他的爸爸妈妈送戴德森到了利物浦的码头，没想到那个船有一点毛病要修理，爸爸要工作就先走了，留下妈妈。等到船修好了，他的妈妈为了鼓励戴德森绝不流眼泪，不表示悲伤，陪着戴德森进到船舱的里面，帮他铺好了船铺，坐在床边祷告，为他祝福，仍然不流一滴眼泪。以后就上了岸，利物浦的船要先经过岸边慢慢的开行，到了大闸门的门口，出了闸门，那才是正式起航。所以船就靠着岸边慢慢的走，戴德森的妈妈就忍不住了，看到船开了，她就沿着那个岸边一直跟着船跑，然后就呼喊戴德森，戴德森在船上呼喊他的妈妈，然后拿了一本小圣经，写上上帝的爱是超越我们所能明白，丢给他的妈妈啊，然后一直跟着跑跑跑，跑到闸门口了啊，闸门口他妈妈就喊他的孩子戴德森啊，戴德森啊，戴德森一直安慰他的妈妈说，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啊，如果地上不行在天上啊，然后出了门就离开了。戴德森在船尾，然后就跟妈妈挥手，然后帽子挥手，以后看不见了。戴德森回到船舱里面写日记，他第一句话写什么呢？他说，我到今天才真明白约翰福音3:16，请大家来背，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他说，我到中国去传道，不会死的，很多人关心我， 但是我的妈妈这样伤心，这样难过，呼喊我的名字，她就想到天上的父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明明知道耶稣要死的，定义要他的儿子上十字架，却仍定义差他儿子耶稣来。这就是神的爱了，这就明白了神儿子基督耶稣那替死的爱。他说我去中国干什么？我去中国就把这爱继续的传扬，让中国人认识神爱世人，认识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罪而死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啊！每次你想一想，还有13亿的人口啊，没有得到主的福音，你岂能没有福音的负担呢？你岂能以福音为耻呢？愿我们都努力向前，为主的福音来征战。最后一点，刚才我们念到第18节，第5章第18节，这是很重要的一节。18，我们一同来念：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托付了我们，赐给我们，一切出于神，神创造万有，神统管万有，神创造人类，人类背逆了神，是人犯了背逆的罪，人跟神不好，照理人要想办法跟神和好，但神却主动跟人和好，这是神的伟大。人得罪神，神饶恕人，神想办法完成了和好的步骤，然后让人可以跟神和好。寻找先他儿子主耶稣成为第一位宣教士来到人间，宣扬神的福音，从加利利开始传道，上帝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以后人悔改信耶稣，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差遣我们这些基督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什么才来到？主耶稣才要再来。在这历史的过程中，神在掌权啊。今天全世界70亿的人口，大约有23亿是与基督信仰有关的群体，那么还有相当大的比例，2/3仍然没有接受主耶稣。在中国大约13亿，在全世界算起来大约47亿。但愿神恩待我们，神把责任托付给我们，神把这个职分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尊荣。主耶稣降生，天使来传福音报佳音， 因为没有基督徒。主耶稣复活，天使来报信息，因为那时基督徒还不完全四散。主耶稣升天，天使也来宣告怎样升天，怎样再来。主耶稣升天之后，天使不再来传福音，直到大灾难，天使在空中传永远的福音。在今天的世代，天使即使被派来，只是提醒基督徒要传福音。天使曾经来去找腓力，叫腓力去传福音。天使曾经来找哥尼流，叫哥尼流去找彼得，彼得来传福音。天使只做次要的事情，基督徒做重要的事情。当你想到传福音，那是特权，那是荣幸，那是神荣耀的托付，那是神荣耀职分赏给我们。我再说，天使做次要的事情，请回答，基督徒做什么事？基督徒被神托付，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的荣幸，所以叫基督的使者。使者这个字，有些英文圣经都翻成大使。大使还要看你是大国家小国家，那种不见经传小国大使不做也罢。但是当时是罗马皇帝的特使，代表罗马皇帝，是极尊荣的。当我们想到基督的特使、大使，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做万王之王的大使是荣耀，是特权。阿们。愿神赐福各位，都被神大大使用，做基督的使者，让福音传遍中国大地，好不好？
好。
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差遣你独生爱子做了最伟大的宣教士，我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脚踪，继续做基督的使者，宣扬主的福音。相信福音是你的大能，你必要拯救我们的同胞，让13亿的人口得着福音的好处。你也借着我们向普世宣扬福音，让还有47亿的人口也能够信靠主耶稣。主啊，求你用我们，求差遣我们，求大能充满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